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66集。
田园始终是你的田园，你有勇气让它荒芜，就该有勇气让它重建。告诉你，逼你今天去考试，我就是想提醒你，还有比谈恋爱和开公司更重要的事儿。你是来留学的 ，MBA 这三年1000多天，就算不对父母出的学费、生活费负责，也请你对你自己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负责好吗？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花钱的，谁也没有资格自暴自弃，哪怕放弃一天的资格都没有。今天你就是爬，也要给我爬到考场去。
劈头盖脸一顿暴骂。萧青一把抱住舒彻的腰，想用肩膀一个旱地拔葱把他扛走。突然，舒彻身上和他较劲儿的反抗力全部消失了，化为一个拥抱。萧青被舒彻紧紧抱住，舒彻的脸埋在萧青的肩头上。萧青感觉到肩头的衣服被他打湿，舒彻却不好意思被萧青看到自己的眼泪。萧青轻拍着舒彻的后背，告诉他，
我明白你，全都明白。
妙莹把保时捷停在商学院外的停车场上。她记得舒彻今天上午在这里，还有最后一门毕业考试。因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所以他在考前悄悄过来查看。熄火，正要下车，就看到不远处，萧青正扶着舒彻下车。萧青背着舒彻的背包，架着他走进商学院。看来在他昨天离开以后，萧青通宵达旦地守候着舒彻。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突然冒上了妙音的心头，萧青对舒彻仅仅是因为友情吗？萧青坐在商学院走廊的椅子上等了2个小时，等到考试结束才看到舒彻步履沉重地缓慢走出考场。
怎么样，你还行吗？
不行也得行啊。
我还担心你考到一半就被抬出来呢。
我怕你踹我起来还得回考场，就咬牙死扛下来了。
唉，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呢你可以随便耍赖，就是躺在地上打滚啊都没有人管你了。
我饿了。
走，吃肘子去。
悟空，走。
舒彻挎着萧青的脖子，两个人像哥们一样连体走出商学院的时候，全然不知道妙莹也坐在车里等了2个小时，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妙莹隐隐看到了即将要发生的感情，甚至比两个当事人看见的更早。陈伟离开美国之后，刘彩琪的元气渐渐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当然这和鲁尼斯特朗殷勤体贴的陪伴密切相关。被剪断了最后一条跟舒旺的联系纽带，似乎也断绝了刘彩琪对他的最后一丝期望。从前想拼命抓住舒旺的执念，让他认为被置于死地的结果就是死，却没有想过死地之后还可以再生。现在日复一日渐趋的平静，让刘彩琪越来越多地去思考，彻底告别舒望，摆脱陈伟以后的人生，自己应该怎么过？鲁尼登门已经成了日常，但是这一天，他似乎和之前哪一天都不同。虽然刘彩琪常常见到他西服革履，但是此刻他的头发经过精心的修剪，一扫近期的颓丧，春风满面地迈进他的公寓，整个人焕然一新。
看上去不错啊，鲁尼，发生了什么吗？
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
你今天不上班吗？
今天有一件比工作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彩琪，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你还在爱着那个他吗？
爱？我恨他，恨不得毁掉他。
是因为有多爱就有多恨吗？会不会有一天他来忏悔请求你的原谅，你就会重新爱上他？
我多贱呢， 他和我的私情暴露在他太太面前，威胁到他的家庭和名誉地位时，他抛弃过我一次。现在杀掉我的孩子，斩断我和他最后一次联系时，他又抛弃了我一回。
你不再存有和他破镜重圆的幻想了吗？
幻想一旦破灭，就像爱变成恨，无法扭转。
那么你是否有愿望，有心情，或者还有力气开始一段新感情，投入一种新生活呢？
你什么意思？比如
新的恋爱，甚至结婚。
现在吗？
刘彩琪摇头苦笑。
这个真没有。
鲁尼掏出一个戒指盒，郑重其事地放到刘彩琪面前。他当然知道盒子里是什么。
给我的。
彩琪，我现在向你求婚。
鲁尼，你可太会挑时候了，没有比现在更差的求婚时机了。
我建议你嫁给我，然后慢慢尝试爱上我。
刘彩琪如实相告，因为他们之间也确实有着坦诚相告的亲密。
我可能不会爱上你。
如果是那样也没关系，就让我单方面好好爱你，对你来说结果也不会太差。
听上去嫁给你对我怎么说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彩琪，我爱你，见到你的第一天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但我知道很难，尤其在很快得知你怀孕，你要求我帮你向所有人隐瞒的时候，我知道你有着神秘复杂的背景，甚至我以为你是程伟的地下情人，所以我不能有非分之想。坦白地说，在你感觉最糟糕的这段时间，我却觉得自己终于有机可乘了。我不想让你以后活在怨恨里，甚至被这种怨恨驱使，毁掉别人并不足惜，但是谁都不值得你为他毁掉自己的人生。
这段表白让刘彩琪无法不为之动容，无法再以玩笑的态度对之，尤其是在他开始思考新的未来、新的生活之际。
所以请你嫁给我，我心甘情愿做你的救命绳，就算你不会爱上我，等有了力气再爱上别人也没有关系。
刘彩琪突然热泪盈眶，昔日的情感和生活碎成一地的瓦砾。鲁尼是向这片废墟之上的他伸过来的唯一的手，他承诺给他稳定的婚姻生活，竟然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爱他不够又如何，足够的爱让他为之疯狂了3年，几乎毁掉自己。平静难道不正是现在他急需的吗？刘彩琪伸手拿起戒指盒打开它。
哇，还挺大的。
无需鲁尼动手，他给自己套上了戒指，含泪举目欣赏。鲁尼惊诧地看着，还真没有见过自己给自己戴戒指的女人，一语双关地问了一句，你感觉合适吗？
还不错，那就试试吧。
彩琪，你说过的一句话我记住了，结束就是结束了，还可以平静地生活。
简直就是真理。
那让我给你一个平静的生活。
我们永远无法预测生活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以为坠落到了不能更糟的深渊，但随即可能就会上岸。不管是否出于现实的考虑，刘彩琪接受了鲁尼的感情，很快和他注册结婚，成了鲁尼的太太，获得了一种令他自己满意，同时也让舒旺和程伟感到满意的现状。但是这样皆大欢喜的稳定现状能否一直持续下去呢？
舒彻迎来了他留学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硕士毕业典礼。他只邀请了萧青作为好友前来观礼。妙莹，他做不到释怀，也做不到淡然。
2014年的毕业生们，在座的390位获得 MBA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同学，祝贺你们今天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正如3年前吸引你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来到这里的原因所示，斯坦福商学院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学院，世界上没有比拿到斯坦福商学院毕业证书更棒的事情了。
舒彻身穿硕士袍，坐在2014届商学院毕业生坐席里，最后一次聆听校长讲话。在毕业生坐席两侧，众多前来观礼的亲朋好友或坐或站，萧青就站在人群中遥望着舒彻。
这是我作为商学院的院长对你们下的最后一个命令，请全体毕业生起立，向20多年来始终支持你们，今天专程来到这里分享你们生命中最重要时刻的父母和亲友们致以敬礼和感谢。
全场掌声雷动，舒彻和同学们齐齐起身肃立，向两边的亲友席上的父母鞠躬挥手，呼叫声此起彼伏。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谢谢爸爸妈妈！
舒彻微笑鼓掌，因为他无人可谢。舒旺、舒妈都没有接到他的出席邀请，当然不会出现在这个场合。萧青感觉有人挤到他身边，扭头见到是程然。
哎，你怎么来了？
我不该来吗？刚不成姐夫，他还是我哥们呢。
妙莹呢？
一会儿见了舒彻，别告诉他，我姐也来了。
他人在哪儿？
那，躲在那棵树后面，别让他发现你在看他，否则的话，他就知道我出卖他了。
萧青按照程然指示的方向，用目光搜索，见到妙莹独自一人静静地站在远处，借树藏身。他的视线无疑锁定在了会场内的舒彻身上。舒彻走上台，接受商学院院长颁发的 MBA 毕业证书。院长亲手把他学位帽上的流苏从右前侧拨到左前侧，宣布他学成毕业。就在舒彻鞠躬致意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台下观礼的人群当中站着舒妈，和他并肩而立的居然是舒旺。台上台下，父子四目交汇，父亲在为儿子热烈鼓掌，情不自禁，舒彻向父母扭转身，向他们深情地鞠了一躬。典礼一结束，舒妈第一时间奔向儿子，给了舒彻一个大大的拥抱，而舒旺故意保持着一段距离和一种姿态，等待儿子走到他面前。
你来美国，是因为公务吗？
隐私，今天来，明天就回。
就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还有比见证你人生这个时刻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你因私出入境，不会很麻烦吗？
当然很麻烦，但我还是要来。
你爸这趟啊，只和相关部门打了招呼，谁也没有惊动，低调出行。
就为了做一个高调的父亲。舒彻，祝贺你硕士毕业。
父亲向儿子伸出手，父子紧紧拥抱在一起。舒妈站在一旁红了眼眶。一家人迎来了这一两年来最为温情的时刻。在分别了半年之久，经历了地震海啸一般的家庭巨变之后，在硕士毕业当晚，在舒彻不大的斗室里，三口人终于坐在一起吃上了团圆饭。饭前，舒旺伫立在舒彻的记事板前，盯着儿子写下的田园将芜四个字，站了很久，直到母子俩把一道一道的菜从厨房端上餐桌，舒妈开心地张罗，丈夫和儿子一起围绕他而坐的场景又好久没有过了。
今天啊，太值得庆祝了，来来来，为儿子学业有成干杯。
真快啊，舒彻，咱们爷俩还没有认真聊一聊你毕业后未来的打算，你就已经毕业了。
我的未来在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
暑假过后，你还要再回这里念一个法学 JD 的学位。
是。
为什么？难道你将来想从事法律相关的职业？
学法未必关乎我将来的职业，我对自己和对现实有很多疑问，希望学法能够帮我找到答案。
你做这个决定前，没有想过应该和我商量一下，问问我们的意见吗？
我想，我做得了自己的决定。
我这个父亲的意见，早就无法左右你了。
可我不明白，你原来的计划不是读书、创业同步进行，硕士毕业之后就回国发展吗？现在拿到了 MBA 硕士学位，公司也已经走上正轨，为什么又忽然关停，放弃创业，去学法律？你很清楚，我为什么停止创业。
的确，这一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这个家经历了很多不愉快。当然，主要是我的错。我要向你和你妈妈郑重道歉。
舒旺的正式道歉，让舒妈泪盈于睫，让舒彻垂目不语。
舒彻，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一年经历的风波，让我们的家庭关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和你妈，你和我都是如此。现在你硕士毕业了，能不能不要继续留学，再读法学院？我希望你能回家，在我们身边待上一两年，一家三口守在一起，好好修复感情，找回从前的家庭气氛。
我收到法学院 JD 的 offer 了。
你想再拿个学位，当然也不是坏事。但是你的域名解析服务器已经研发成功，做出产品了。这个时候停下来，不可惜吗？如果你愿意，可以回国继续开公司。这个项目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找到投资应该不难。假如你需要，我也可以帮你。如果你不想我帮忙，我保证绝不插手，完全由你自主。你愿不愿意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暂缓读 JD 的计划，回国重启创业计划？当然，要不要继续开公司，完全由你决定。我和你妈主要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我们身边待一段时间。你可以向法学院申请延期入学，哪怕只回去陪我们待一年也好。一年之后，如果你仍然想回到斯坦福读书，我也支持你。
一年之后，地铁车厢招标就尘埃落定了。在那之前，我最好能够待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以免给你们惹出麻烦。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吧？
舒彻一句话，就把家庭欢宴的温度降到冰点。
舒彻，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爸？为什么话到你嘴里就非说得这么难听不可？
我不否认，我有你说的这种想法。毕竟你不在我身边，我们沟通起来非常困难，不利于相互理解。而很多问题，如果能够在一起经常沟通，可能就不至于闹僵，不至于父子之间长期冷战，也就不至于惹出什么麻烦。所以这些原因都是彼此关联的。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修复我们之间的感情。
爸，即使我们守在一起，你有些想法我也无法理解认同。与其把我放在眼皮底下给你添堵，还不如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而且我和妙音已经彻底分开了，你不用再担心我给你惹麻烦了。
舒彻，为什么你不能正面理解你爸的建议？你回国既能趁热打铁实现你的创业，又能和我们朝夕相处，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有什么不好的？法学 JD 以后再读也可以，多少功成名就的人快退休了还回母校拿学位呢，什么都不耽误。
既然是建议，既然是商量，那我选择不接受。爸妈，我感激你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让我学会独立，拥有自立的能力和选择的自由，请允许我继续留在美国读书。
在舒彻坚定明确的表态之后，舒旺的怒气终于爆发。
你所谓的独立是什么？就是花着我的钱，一再违背我的意志。是不是只要听了我的话，你就失去自我了？只有反抗我，你才能够找到存在感。你这是虚妄的独立，虚弱的自信。除非你有本事不要家里的经济支持，否则就没有资格谈独立和自由。
你说的对，花你的钱谈我的独立确实虚妄，这样的存在感太没底气。从现在起， 我会自食其力，不再要家里一分钱。我要靠自己读完三年的 JD， 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可以。
话说至此，舒彻已经不在乎这段家宴如何收场，起身抬腿就走，摔门而去。
舒彻，你回来！你们爷俩连顿饭都不能好好吃完吗？
母亲的苦苦挽留和父亲的恼羞震怒被弃之脑后，舒彻开车前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何处是他的归处。这一晚，他亲手割断了和家庭连接的期待，把自己逼进了孤立无援的绝境。但同时，他也得到了真正的自由。